第五卷，琼马洲遭际卖坠袄，前程暗期本难知，秋月春花各有时。静听天公吩咐去，何须昏夜苦奔驰。话说大唐贞观改元，太宗皇帝人民有道，信用贤臣，文有十八学士，武有十八路总管，真是个渊班济济，陆续彬彬。凡天下有才有志之人，无不举荐在位，尽其抱负，所以天下太平，万民安乐。教中单表一人，姓马名周，表字宾王，亳州池平人士，父母双亡，一贫如洗，年过三旬，尚未娶妻，单单只剩一人，自幼精通书史，广有学问，志气谋略渐渐过人，只为孤贫无缘，没有人见拔他，分明是一条神龙困于泥淖之中，飞腾不得。眼见别人才学万倍不如他的，一个个出身通显，享用绝路，偏则自家怀才不遇，每日郁郁自叹道：“时也，命也，运也。”一生挣得一副好酒量，问来时只是饮酒，尽醉方休。日常饭食有一顿没一顿都不计较，但少不得杯中之物。若自己没钱买时，打听邻家有酒便去床吃，却又大模大样不谨慎，酒后又要狂言乱叫，发疯骂作。这伙三邻四舍被他甜造的不耐烦，没一个不厌他，背后唤他做琼马洲，又唤他是酒鬼。这马洲晓得了，也全不在心上。正是微逢龙虎会，一任马牛虎。且说亳州刺史姓达，名熙，素闻马洲明经有学，聘他为本州助教之职。到任之日，众秀才携酒称贺，不觉吃得大醉。次日刺史亲到学宫请教，马洲兀自中酒，爬身不起，刺史大怒而去。马洲醒后，晓得刺史曾到，特往州衙谢罪，被刺史责备了许多说话。马洲口中唯唯，只是不能劝改，每逢门生直经问难，便留住他同饮，只得奉钱都付于酒家，兀自不付，依旧在门生家闯酒。一日吃醉了，两个门生左右扶住，一路歌咏而回，恰好遇着刺史前导，喝他回避，马洲哪里肯退步，撑着双眼倒骂人起来，又被刺史当街发作了一场。马洲当时酒醉不知，次日醒后，门生又来劝马洲在刺史处告罪。马洲叹气道：“我只为孤贫无缘，欲图个近身之阶，所以屈至于人，今因酒过屡被刺史责辱，何面目又去鞠躬去怜？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这个助教官也不是我终身养老之事。”便把公服交付门生，叫他赍还刺史，仰天大笑出门而去。正是此去好评三寸舌，再来不值一文钱。自古道水不积不月，人不积不愤。马洲只为吃酒上受刺史责辱不过，叹口气出门，到一个去处遇了一个人提携，直做到吏部尚书地位，此是后话。且说如今到哪里去，他想着冲州撞府，没甚大遭际，则除是长安帝都公侯卿相中有个能举荐的萧相国，识贤才的魏无知，讨个出头日子，帮随平生之愿，望其以礼而行，不一日来到新丰。原来那新丰城是汉高皇所住，高皇生于丰里，后来起兵诛秦灭相，做了大汉天子，尊其父为太上皇。太上皇在长安城中思想故乡风景，高皇命巧匠依照故风建造此城， 先封人来居住，凡皆是屋宇与封邑制度一般无二，把张家鸡儿、李家犬儿纵放在街上，那鸡犬也都认得自家门首，各自归家。太上皇大喜，赐名新封。今日大唐仍建都于长安，这新封总是关内之地，市井稠密，好不热闹。指着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。马周来到新封市上，天色已晚，只捡个大大客店踱将进去，但见红尘滚滚，车马纷纷，许多商贩客人驮着货物挨三顶五的进店安歇。店主王公迎接了，慌忙指派房头堆放行旅，众客人巡行纵队，各居座头，讨浆索酒。小二哥搬运不迭，忙得似走马灯一般。马周独自个儿冷清清地坐在一边，没半个人睬他。马周心中不忿，拍案大叫道：“主人家，你好欺负人！偏俺不是客，你就不来照顾，是何道理？”王公听得发作，便来收科道：“客官不许发怒，那边人众，只得先安放他。你只一人，却容易答应，只是用酒用饭，只管吩咐老汉就是。”马周道：“俺一路行来没有洗脚，却讨些干净热水用用。”王公道：“锅子不方便，要热水再等一会儿。”马周道：“既如此，先取酒来。”王公道：“用多少酒？”马周指着对面大座头上一伙客人，向主人家道：“他们用多少，俺也用多少。”王公道：“他们五个客人，每人用一斗好酒。”马周道：“论起来还不够俺半醉，但俺途中解饮，也只用五斗吧。有好啥饭，尽你搬来。”王公吩咐小二过了一连暖五斗酒，放在桌上，摆一只大瓷瓯，几碗肉菜之类。马周举瓯独酌，旁若无人，约莫吃了三斗有余，讨个洗脚盆来，把剩下的酒都倾在里面，洗脱双靴，便伸脚下去洗濯。众客见了，无不惊怪。王公暗暗称奇，知其非常人也。同时岑文本画的有马周着足图，后有烟波吊叟题赞于上，赞曰：“世人上口无独尊足，口一星波不能步路，处下不清千里可逐，劳众赏薄无言忍辱，愁之已久为儿仆仆，令尔忘忧胜无厌妇。余皆宾往见超凡俗。”当夜安歇无话。次日王公早起会朝，打发行个登城。马周身无财物，向天气渐热了，便脱下狐裘与王公当酒钱。王公见他是个慷慨之士，又嫌狐裘价重，再三推辞不受。马周所笔题诗壁上：“古人感一饭，先今气如洗，彼助安足愁，所重在知己。我饮新封酒，狐裘不用底，闲哉主人翁，意气轻履里。”后写持平人马周题。王公见他写作巨高，心中十分敬重，便问：“马先生如今何往？”马周道：“欲往长安求名。”王公道：“曾有相熟与所否？”马周回答：“没有。”王公道：“马先生大才，此去必然富贵，但长安乃米竹兴贵之地，先生资府既空，将何存利？老夫有个外甥女，嫁在彼处万寿街卖坠赵三郎家，老夫写封信送先生到彼作寓，比别家还省事，更有白银一两全助路资，休闲菲薄。”马周感其厚意，只得受了。 王公写书已毕，递于马周。马周道：“他日寸进，绝不相忘，作谢而别。”行至长安，果然是花天锦地，比新丰市又不相同。马周竟问到万寿街招卖坠甲，将王公书信投递，原来赵家姬氏卖着粉石为生。前年赵三郎已故了，他老婆在家守寡，接管店面，这就是新丰店中王公的外甥女儿，年纪虽然三十有余，屋子丰艳胜人，京师人顺口都唤他做卖坠袄。北方的袄字既如南方的妈字一般，这王袄初时坐店卖坠，神像袁天罡一见大惊，叹道：“此韵面如满月，唇若红莲，声响神清，山根不断，乃大贵之相，他日定为一品夫人，如何屈居此地？”偶在中郎将长河面前谈及此事，长河深信袁天罡之语，吩咐仓头只为卖坠为名，每日到他店中闲话，说发王袄嫁人，欲娶为妾，王袄只是干笑，全不同口。正是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不是姻缘莫强求。却说王袄隔夜得一异梦，梦见一匹白马自东而来，到他店中，把粉坠一口吃尽，自己直垂赶逐，不觉腾上马背，那马化为火龙冲天而去。醒来满身都热，思想此梦非常，恰好这一日接得母舅王公之信，送个姓马的客人到来，有马周身穿白衣，王敖心中大疑，就留住店中坐语，一日一餐殷勤供给。那马周恰似理直当然一般，绝无谦逊之意，这里王敖也始终不怠。颇奈邻里中有一班浮荡子弟，平日见王敖是个俏丽孤霜，闲常时倚门靠壁，不三不四，轻嘴薄舌的狂言挑拨，王运全部招惹，众人倒也道他正气。今番见他留个远房单身客在家，未免言三语四，造出许多议论。王敖是个精细的人，早已察听在耳朵里，便对马周道：“贱妾本欲相留，奈生父之家，人言不雅。先生前程远大，宜则高知细之，以图上进。若埋没大才于此，枉自可惜。”马周道：“小生情愿为人管宾，但无路可投耳。”言之未已，只见长中郎家仓头又来买坠。王敖想着长河是个武臣，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帮，乃向仓头问道：“有个伯亲马秀才饱学之士，在此觅一馆舍，未知你老爷用得着否？”仓头答应道：“甚好。”原来那时正值天旱，太宗皇帝招五品以上官员，都要悉心竭虑，直言得失以平采用。论长河官职也该具奏，正欲访求饱学之事，欠他代笔，恰好王老说起马秀才，分明是饥食饭，渴食浆，正搔着痒处。仓头回去禀知长河，长河大喜，即刻遣人备马来迎。马周别了王敖，来到长中郎家里。长河见马周仪表非俗，好生亲近，当日置酒相待，打扫书馆，留马周歇宿。次日，长河取白金20两，彩绢10端，亲送到馆中，全作致礼，就将圣旨求言一事与马周商议。马周索取笔言，拂开素纸，手不停挥，草成便宜20条。长河叹服不已，连夜善写齐整，明日早朝进城预览。太宗皇帝看罢，事事称善，便问长河道：“此等见识议论，非卿所及，卿从何处得来？”长河拜伏在地，口称：“死罪，这便宜20条，臣愚时不能见拜，此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。”太宗皇帝道：“马周何在？可速宣来见朕。” 黄门官奉了圣旨，进到长中郎家宣马周。马周吃了早酒，正在酣睡，呼唤不醒，又是一道旨意下来催促。到第三遍，长盒子来了，此见太宗皇帝爱才之极也。史官有诗云：三道征书络一催，贞观天子惜贤才。朝廷爱事皆如此，安得英雄困草来。长河亲到书馆中，叫管彤扶起马周，用凉水喷面，马周方才苏醒，闻知圣旨，慌忙上马。长河引到金銮殿驾，拜吾已毕。太宗御引问道：请何处人士，曾出是否？马周奏道：臣乃池平县人，曾为亳州助教，因不得其志，弃官来游京都，今获尽天颜，实除万幸。太宗大喜，即日拜为监察御史，亲赐袍户冠带。马周穿着了，谢恩而出，仍到长河家拜谢举荐之德。长河重开筵席，把酒称贺。至晚酒散，长河不敢拘留马周在书馆住宿，预备轿马送到令亲王媪家中。马周道：王媪原非亲戚，不过借宿其家而已。长河大惊，问道：御史公有宅眷否？马周道：惭愧，实因家贫未娶。长河道：袁天罡先生曾向王媪有一品夫人之贵，只怕是令亲，或有妨碍。既然萍水相逢，便是天缘。御史公若不嫌弃，下官理当做法。马周感王媪殷勤，亦有此意，便道：若得先辈玉成深贺大德。是晚，马周仍在长家安歇。次早，马周又同长河面君。那时鞑虏突厥反叛，太宗皇帝正遣四大总管出兵征剿，命马周献平鲁策。马周在御前口诵如流，句句中了圣意，改为给侍中之职。长河举荐有功，赐捐百匹。长河谢恩出朝，吩咐马上就引到麦坠殿中，要请王媪相见。王媪还只道长中郎强要娶他，慌忙躲过，哪里肯出来。长河坐在殿中，叫仓头去寻个老年林玉替他传话：今日长中郎来此，非为别事，专为马给剑求亲。王运问其情由，方知马给剑就是马周。相识白马化龙之梦，今已厌矣，此乃天赋姻缘，不可违也。长河见王媪允从了，便将御赐绢匹替马周行聘，立下一所空宅，叫马周住下，择个吉日与王媪成亲。百官都来庆贺，正是分明启香寒儒，呼作朝家贵客。王媪嫁了马周，把自己一家一伙都搬到马家来了，礼中无不呈现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却说马周自从遇了太宗皇帝，言无不听，谏无不从，不上三年，直做到吏部尚书，王媪封作夫人之职。那新封店主人王公知马周发迹荣贵，特到长安望他，就便先看看外甥女，行至万寿街，已不见了麦坠殿，直到迁居去了。细问邻舍，才晓得外甥女已寡，晚嫁的就是马尚书。王公这上欢喜非同小可，问到尚书府中，与马周夫妇相见，各叙些旧话，住了月余，辞别要行，马周将千金相赠。王公哪里肯收？马周道：陛上诗句犹在，一饭千金，岂可忘也？王公方才收了，作谢而回。虽为新封富民，此乃投瓜报玉，施恩报恩，也不在话下。再说达西刺史因丁忧回籍，福满到京，闻马周到吏部尚书，自知得罪，心下忧惶，不敢补官。马周晓得此情，再三请他相见。达西拜倒在地，口称：有眼不识泰山，望其恕罪。马周慌忙扶起道：刺史教训诸生，正宣取端谨之事。 士就狂呼，此乃马周之罪，非贤刺史之过也。即日举荐达西为京兆尹。京师官员见马周度量宽宏，无不敬服。马周终身富贵，与王敖偕老。后人有诗叹云：一代名臣数九人，迈坠王敖伴其人。时人不惧波斯眼，王使明珠混俗尘。